四，审慎辩论。作为密臣弟子，还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不论我们修学内道的哪一个宗派，都应当坚持不懈，不改初衷。例如，我们现在修学宁玛巴教法，这表明自己与宁玛巴具有殊胜的因缘，或许多生累劫均是此宗弟子，所以不可轻易放弃。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虽然主要修持本派教法，但对其他教派也应平等对待，并且尽己所能去加以了解。例如对噶举派的塔波仁波切、噶玛巴等大成就者所做的教言，也要学习参考，万万不可随意诽谤。如果在没有理解他宗观点的前提下就随意批驳和指责，所造的罪业将是不可思议。对此我本人也十分担忧。大家知道，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一般情况而言，众生往生净土存在两大障碍，其一是五无间罪，其二是舍法罪。第一条，我坚信自己不曾违犯，但有时我却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违越第二条，因为在护持自宗观点的同时，言辞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诽谤他宗的过失。因而为往生极乐世界，我必须经常猛力忏悔。这方面大家也应该小心谨慎，尤其在辩论的时候更要注意，因为一个人在辩论的过程中往往容易情绪激动，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便开始指责他人，甚或意气用事，即便心境平和之时，也容易言辞欠妥，冲撞对方。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一定要加以忏悔，并且发愿要坚决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当然，如果在没有升起嗔恨心，也不以恶念诽谤他宗的情况下，就某些观点与人辩论，则具有很大功德。因为讲、辩、著，即讲经说法、辩论、著述造论，本来就是智者的三大事业。现在有一部分人并不赞同僧人们的辩论风气，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理解辩论的目的和重要性。麦彭仁波切在赞扬宁玛派的院词中曾经指出，我们宁玛巴的辩论的传统异常殊胜，所以修学宁玛教法必须学习自宗的辩论风格以及造论方法。麦彭仁波切同时指出，只会增长分别心与妄念的争论则毫无意义，但就显宗与密宗的某些相关问题，以了义与不了义的观点进行分析辨别，则十分必要。对于这一点，每一位修学佛法的人都应当深刻理解。其实辩论的传统也并非宁玛派所独有，根据俱舍论的论述，心所法被划分为51种，受与想是其中的两大类。受的对境是痛苦与欢乐，即是心识与外界色法的种种感应。世间的在家人即常常沉湎于对受欲的追逐之中，而想的对境则是宇宙间的一切万法，故而出家人经常针对有关人生根本的诸多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进而就思维结果之异同与内道间进行交流和探讨。例如对于心识的常有与否等诸问题进行的辩论极为频繁，再比如就声闻是否已圆满证悟法无我这个问题，宁玛派与格鲁派之间的辩论也可谓旷日持久。后者坚信声闻罗汉已经圆证，前者则认为尚未圆证。由此可见，无论内道与内道之间，还是内道与外道之间，就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是无法避免的。实际上辩论也是维护和弘扬佛法所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麦彭仁波切本人也非常擅长辩论，他曾经在石巨县 依指格鲁派舍西拉隆寺的舍西格西为上师，学习英明，最后舍西格西却无法辨赢他。无垢光尊者和噶玛乔美仁波切也经常参加辩论法会，为了清净自己的罪障，噶玛乔美仁波切甚至在手脚剧痛的情况下仍不停止辩经，而无垢光尊者与对手的辩论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辩论的反面典型。当不少出家人在无法辩过尊者时，他们居然抄起木棒就来攻击尊者，这哪里还谈得上是增进文思的辩论呀。此外，印度的南卓尔寺和白玉的达唐寺至今还保持着辩论的传统，其他一些小寺院则因不具备这种条件而不得不放弃。我们学院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也同保持辩论的传统具有很大关系。当初在学院准备开设辩论课的时候，我曾在梦中见到了托嘎如意宝，对此问题他老人家为我进行了特殊开许，此后课程开展的果然非常顺利。如今回想起来，假如当初没有开设辩论课程的话，被盗的其他一些宗派或许会因误认为我们不精通经论而轻视我们。正是通过辩论这种方式，学院中的某些堪布们才会以广博的学识名扬世界，令人不敢小视。现在很多具有智慧的人都知道我们学院的辩论水平非同一般，因而不敢轻易前来挑战。因此我希望本院的僧众们能在这方面多加锻炼，经常参加辩论会，即使大堪布们也不例外。大家共同努力，把辩经这种优良传统健康地维系下去。在这里我还要借助法称陈那两位论师的事迹来进一步说明辩论的重要性。法称论师与陈那论师都是真正的大成就者，陈那论师是英明的倡导者，法称论师则是英明的弘扬者。当初在陈那论师造英明论的时候，他才刚刚写下对释迦牟尼佛的顶礼句，大地便开始震动，彩虹也突现于虚空。除此之外，当时还出现了众多瑞象，他们两位论师都非常擅长辩论。在他们二位注释时，印度外道极为兴盛，毁坏了许多佛教道场，法称论师和陈那论师为了护持佛法挺身而出，同外道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最终取得了所有大小辩论的胜利。在那个年代，几乎完全是依赖他们的辩论才能才最终得以降服外道，从而在生死关头拯救了佛法，保障了佛教在印度的继续传播。因此法称论师和陈那论师才被尊列为我们南瞻部洲的二圣六庄严之一。由此可见，辩论对于佛法的弘扬是多么重要。但是如果有人在辩论的过程中升起了记恨与傲慢心，那这种辩论最终就会背离他的初始目的，从而使辩论失去它的积极意义。尤其当辩论对手是金刚道友的时候，如果发生了这种状况，我们就应立即终止辩论，否则这种辩论非但没有任何功德，反而会产生极大过失。戴捧仁波切曾经指出，凡夫的辩论犹如回音一般空洞。由此可见，智慧愚钝者在尚未理解佛法真正道理的情况下，以贪执之心赞叹自宗，贬低他宗，其行为可以说是毫无意义。我们在看格鲁派平日的辩论时，便经常会遇到类似情况。有的人明明已经失败了，却还要强词夺理，胡说八道。还有些人认为自己智慧超群，见解过人。因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管从事任何事情，都坚持说自己永远正确，就算他人已经将所有的正确道理和盘托出，他也依然不愿接受。这种人真是刚愎自用，顽固透顶。他们的我执大大超过了常人， 一个品格正直的人，往往会把辩论过程中的失败看成是正常现象，不仅不会大惊小怪或为之沮丧，相反，还要从中吸取许多经验教训，以便增长个人智慧和辩论才能，好使自己的修行不断增上。而那些在辩论过程中，观点既站不住脚，语言又自相矛盾，明明知道已经无法挽回局面，却仍然要绞尽脑汁为自己竭力辩护之人，却总是迟迟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表面上看来天资聪慧，能言善辩，实际上却是愚蠢之极，即便是旁观者也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人争强好胜，虚荣骄蛮，其性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长此以往，他们的智慧将很难得到提高，其他方面的才能也不会有什么进步。谈到这里，我又想起这样一个公案。当年萨迦班智达曾经在尼泊尔同外道进行辩论，但出师不利，在辩论之初他接连失败，眼看就要彻底无望了。这时对手中有一人以为此刻的萨迦班智达定会悲伤莫名，痛苦绝望，便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特意前往窥探，哪知他看到的竟是萨迦班智达身边的文殊圣像正心口发光，光明赫赫的加持尊者。这个外道便马上对其升起不共的信心。当时文殊菩萨对萨迦班智达开示道：昨天你将我观想在你前方的虚空中，明天再次辩论时，你应将我观想在你的头顶上方或右侧肩头，如此则必胜无疑。第二天萨迦班智达依教奉行，果然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他的对手在见到了自己的失败后，就将头发拢于脑后，然后张开双臂飞至空中，妄图以显示神变来令尊者折服。看到这一情形，与萨迦班智达同行的一位明喇叭瑜伽士便以手中的金刚诀指向外道落在地面的身影，外道的身体马上就应声落地。但遭到彻底失败的外道并非心服口服，他又对萨迦班智达说道：本来我的辩才超胜于你，怎奈你肩膀上有一个红黄色的人手举宝剑，非常厉害，才令我无法取胜。按理我的修正也比你精深，之所以从空中掉落，完全是因为你身边的瑜伽士，实则并非你的能力高超等等等等。不过无论如何狡辩，这位外道也掩饰不了失败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文殊像和金刚诀辗转流传，如今都为我所拥有。金刚诀是由智悲光尊者传至菩提金刚，再传至多拉净美三藏，最后由净美丹地明玛传到我手中。至于文殊菩萨的圣像，则是由当年一位名叫加瓦宁玛的藏族学者设法找到的。今天谈及这些历史，并非有意耸人听闻，夸大其词，只是希望大家记住一点，那就是今后无论在进行或接受灌顶，还是行持密宗的其他事业时，我们都应将本尊关在头顶或右肩上，在与他人辩论乃至做降服仪规时当然也不例外。五、发愿往生。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中，佛陀所显现的幻化无量无边，所教化的刹土也丰然呈现。然而在极深当中，大多数人最感缘境的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在他们的心念当中也会时常意念极乐世界的种种美妙庄严。以佛经记载，极乐世界属于化身刹土，比较容易往生。华智仁波切和麦彭仁波切也都曾赞叹过西方极乐世界和东方现喜刹土的种种功德。东方现喜刹土乃是东方不动佛之清净刹土，举娑婆世界十万亿国土，众生寿命十万劫，那里虽然有男人女人， 但人们却不受贪心和嗔心的恼害，功德不可思议。然而在诸多经序中，却并未阐明需要具备何种因缘才能顺利往生到那里。不过在我们意念东方不动佛的时候，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就会播下往生其刹土的种子。虽然从究竟意义上讲，东方不动佛与阿弥陀佛并无差别，但无论依靠我个人的分别念来判断，还是就经论当中的文字方面进行观察，我仍然认为其刹土的庄严殊妙似乎不能与极乐世界相提并论。至于极乐世界有无凡夫，各大祖师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竹庆仁波切认为极乐世界有凡夫存在，而乔美仁波切和麦捧仁波切对此则持否定态度。麦捧仁波切是这样解释的：普通凡夫往生极乐世界之后，通过阿弥陀佛的无上加持，立即就会成为登地的圣者。对于这些不同的观点以及各位祖师大德的究竟密意，我们都应予以高度重视，并通过精勤文思去深入理解，万万不可依靠凡夫的分别念妄加揣测随意评价，以免由此造下无边罪业，为自己往生西方设置障碍。麦捧仁波切在净土教言中开示，如若没有造下谤法罪和五无间罪，有具足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和意乐等这四大因，一般人都能顺利往生到那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说到谤法罪的过患，噶当派曾在其教言中有所涉及，喇嘛曲智仁波切和萨迦班智达都明确指出，普通人不可以犯谤法罪。恰美仁波切在极乐愿文中除详细记述了如何辨别谤法罪与非谤法罪之间的界限以外，还论及了五无间罪、净无间罪的诸多过失。其中净无间罪并不容易违犯，而在五无间罪中，杀父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等，在一般情况下也很难触犯。至于谤法罪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一方面稍有不慎就易违越，另一方面多数情况下又很难确认谤法与否。至于谤法与非谤法的界限，在弥勒菩萨请问经中有较为详尽的开示。若就今生的显现而言，我们前世应该没有造过五无间罪，否则此事也不会得到人生，因为如若造下此罪，往往身后立即感受果报，其恶业一般不可能隔世成熟。然而无论三藏法师还是普通行人，在今世的言行中却极易触犯谤法罪，为此我们应当时时猛力忏悔。佛经中讲，念诵十万遍金刚萨埵心咒可以忏尽违犯密乘根本誓言的所有罪业，而谤法罪则属于违犯显宗的根本誓言，所以如是念诵定可清净此种过患。这也是本院每年召开金刚萨埵法会的目的所在。法会期间，每位参加者于两三天内即可积累念诵一亿遍心咒之功德，其忏除罪障的力量可想而知。释迦牟尼佛曾经指出，众人共修之功德是个人所修功德的总和，也就是说，如果一万人同时参加法会，每个人于法会期间所造善业都将增长一万倍。然而如今却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世间学者对此也不予承认。事实上无论善业亦或恶业，若众人共同协商参与，每人都将得到一份相应的功德或者罪业。例如一千人同时密谋杀害一人，待到果报成熟之时，千人中的每个人都会感受杀害一人之果报，而众人所造之善业功德也与此理相同。尽管这样，却仍有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个人念诵功德较大，集体共修功德较小，这些见解都是对因果关系不十分信任所致。作为一个修行者，我们理应相信佛陀的教言， 特别是对因果要升起坚定的信解，以后在执遇大型法会时一定要积极参加，从而得到大家共修的善业功德，这同个人修持的利益相比相差十分悬殊。总而言之，我在此希望大家一心一意观想阿弥陀佛，日夜祈祷，共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假如能如此行持的话，无论今生或来世，我们都会沉浸在无边的快乐当中。正如前辈大德在《金刚道歌》中所吟唱的那样，具足菩提心的人，今生可以得到快乐，来世也能往生西方，不会被痛苦纠缠。一想到这里，我就不禁心生欢喜。如今虽然我这个四大假合的色身已经年老体衰，羸弱不堪，却仍然禁不住要唱起悦耳的金刚歌，跳起欢快优美的金刚舞。我个人认为，能够有幸听闻无垢光尊者的殊胜教言是一种极大的福报，因为尊者的教诲对每一个欲界凡夫几乎都行之有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随时都可以感受到尊者严厉的目光似乎正注视着我们，因而每个稍有善根的人都会感到惴惴不安，羞愧万分。如果有哪个人在学习尊者教言时仍然无知无觉，麻木不仁，那他如果不是一位已经证悟了的成就者，就一定会是个不可救药的宠才。现在世间众生所造的恶业堆积如山，无论何时何地，众生都不可能得到片刻安乐。当我们对此凭借着自己的头脑加以思考和抉择时，又怎能不生起厌烦之心？回想杰出的时候，人们能够自然行持佛法，以神变行于虚空，以禅定为始，通身都可放射光芒。但是随着烦恼越来越重，众生的福报也越来越小，世间与出世间的能力也越来越低，以致逐渐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今已是五浊炽盛，世界上再难寻找到一丝真正的安乐，到处都充斥着饥馑、瘟疫乃至战争等种种灾难，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情。在这种一片恶劣的大氛围中，如果我们还想要遣除自己的各种委员的话，就必须多多念诵聚光佛母心咒，并虔诚地祈祷观世音菩萨。莲花生大士曾经受记道：时日虽依旧，人心已不古，遥望渺渺星汉，从古到今，我们曾看到过多少次日出日落，斗转星移，正如人间草木岁岁枯荣，周而复始一般。大自然的许多景致都是很久未变，年年依旧，而人的心地却再也难以回复如初。多么希望大家都能时刻观察自己内心啊！我们应尽量克制烦恼和贪欲，避免一切恶劣行为的发生。如果是老年人，那就不要再聚集闲聊，以免浪费光阴。年轻人也不应与世间凡夫俗子一起终日厮混。至于小孩子，父母更是要对他们严加管教，绝不要让他们沾染上任何恶劣习气。寂天论师在入行论中曾经指出，身为菩萨，每当行事之前应当首先观察自心，以便权衡善恶利弊。我们应该只做该做的事情，而不做想做的事情。在此末法时代，无论就外在的气情世界，还是就众生种种不堪入目的显现而言，均可谓刚强难化。因此希望大家能够竖起正见，深切思维，认真取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以便维护佛法的总体形象。每当我们观察自己的内心时，我们就会发现屡屡涌现出来的多是难以克制的诸多烦恼，真正的善念实乃少而又少。即便偶尔升起将心识转向佛法的念头，那好不容易才升起的善念 也总是一闪即逝，另有不待。如果我们再转而观察人生的各种因缘，便会发现，即使自己诚心诚意地祈祷上师三宝，无意中也会遭遇众多违缘，本身的寿命也如同草尖上的露珠一样短暂无常，这些都会令我们心灰意冷。由此我们才可以深切体会出高继必堕，集聚必散，有生必有死，有兴必有衰的深刻道理，并进而认识到世间的所有法则，轮回中的一切显现都是如此的不可靠。因此只有发愿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摆脱痛苦的捆缚，得到究竟的利益。在这个发心的过程中，我们最好不要凭空许诺要承担多重多重的担子，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凡是觉得自己无法胜任的工作，无论是有关佛法的还是与佛法无关的，都不要一概答应，更不要轻易就发下宏愿。作为一名薄地凡夫，我们本来就不可能具备超凡的工作能力，故而应当努力从发起愿菩提心做起，以及通过修行提高个人的能力，并非要好高骛远地去实践什么行菩提心，否则不但对于众生利益甚小，还会对自己构成危害。因为利益众生的前提是必须具足不共的智慧与能力，否则就一定难堪重任。若度化众生的因缘尚未成熟，自己就贸然行事，固然其发心值得钦佩，但实际效果定然不会理想，并且还会因此而障碍个人修道，其结果无非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已。所以在没有获得足够的智慧与能力之前，我们还不如前往寂静之处精进修持，以期早日做到愿行一致。以往的高僧大德诸佛菩萨们对于寂静清幽的山林深处无不交口称赞，那里没有野蛮的众生和喧闹的场面，那里远离了暴力和伤害，有的只是善解人意的小动物和空中的飞鸟，而他们也会成为修行人的忠实旅伴。如此栖身在密林之中，定会感觉悠然静谧，安住于山洞之内，怎能不感惬意安闲。山脚下潺潺的溪水缓缓流过，平原上五颜六色的鲜花争奇斗艳，温温的蜜蜂在花丛中盘旋飞舞，唱着动人心弦的歌谣，不知名的小鸟三三两两的婉转啼鸣，忽高忽低的追逐嬉戏，微风轻拂送来缕缕沁人心脾的旃檀清香，波光潋滟荡漾着天鹅纯洁的倒影，令人心醉神迷。远处的山界中点缀着丛丛翠绿的松柏，而脚下的山坡又铺展开无边的如茵芳草，这简直就是一幅如诗的画卷，犹如天国降临在人间。堪布尼丹仁波切在赞颂色达寂静处的一篇文章中也曾说道，如此寂静的山林犹如天国的花园，四季的无常变化也能为行者之观修带来无上祝愿。如今已经趋入了解脱大道的我，随顺佛陀的言教，发自内心的劝告大家前往寂静处所，精进不懈的修持善法，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在我们借以栖身的这个轮回大海中，到处都充满了痛苦，所以具有智慧的人一定要仔细取舍因果，精进修持正法，以便将来弘法立身时能引导众生共同脱离苦海。要知道以我们现在凡夫境界要想度化众生，那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我在此奉劝每一位有缘弟子，一定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我们将获得无碍的辩才和究竟圆满的智慧，然后再入此娑婆以度化众生。 那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据佛经记载，西方极乐世界乃清净刹土，其殊妙功德不可思议。因此，我们首先应当舍弃自己的天灵盖，发愿放弃今生，了脱轮回，进而力争往生西方。以前有一位大成就者在召开极乐法会时曾告诉大家，如果不能限量地观想出阿弥陀佛及其手中之钵，就可以方便法观想他本人与他手中的大碗。同样的道理，假如我们当中有人不擅长观想本尊，便可仅仅观想唐卡上面阿弥陀佛的形象，这样也仍然可以获得殊胜的加持。尽管我不厌其烦地宣说了我自己对末法时代的种种不尽人意，不如理如法，甚或丑陋可怕必堕地狱等现象的厌烦之心，但有句古话说得好，爱之切故言之也苛。就我本心而论，我是多么不愿看到这些让我心痛的行为啊！我多么希望佛陀的朗朗慧日能重新辉耀于藏地乃至全世界的被乌云遮蔽的天空之上。我根本就不愿看到绵延几千年的佛之慧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堕于黑暗。我可以坦诚地讲一句，无论五浊恶世的滚滚浊流有多么喧嚣，众生有多么贪婪与愚痴，只要有人还在行持善法，还在精进文思，还在清净的地方不但孤独与寂寞的训闷修行，我本人就永远不会远离他们。即就是大多数弟子都已懈怠懒散下来，即就是大多数世人都已被各种世间八法所包围所染污，即就是许多修行者都已背叛了他们根本上师的教言，即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僧人都已把出家当成一种职业，即就是有一波又一波的假活佛假刊部门大批应试弘法。我还是要说一句，正因为怒其不争，我才会对他们心生厌烦，正因为哀其不兴，我想我还是不会对他们真正升起厌烦心，因为我要尽到我作为一个上师的基本责任，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颠倒混乱的群魔乱舞的时代。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诺言，我自己以及所有眷属都会在西方极乐世界里相见。